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据多间传媒报道，支持民主立场的香港苹果日报将会在来紧的听日星期四6月24号出版最后一期的报章。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的董事会星期三宣布，苹果日报将在不迟于本周六出版最后一期。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遗憾地宣布，由于香港当前的情况，苹果日报的印刷版不迟于2021年6月26号星期六最后一期结束，电子版亦都不会迟过星期六晚上11:59停用。声明说，一传媒感谢读者忠实的支持，并感谢我们的记者、员工及广告商在过去26年里面的信任。同时，同属一传媒旗下的一周刊亦都宣布即将停刊。一周刊社长王丽常星期三在面书发表告别信话，编辑部相信大时代已经到了临终点前。一名24岁的香港男子在星期三成为第一个根据香港实施了近一年的国家安全法受审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即北京对香港实施全面严厉的法律后的第二日，唐英杰被指驾驶一辆电单车撞向一班警察，他自此一直被当局拘留在监狱内。这位前餐厅厨师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因为他在电单车上展示了一面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个是在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广为流传的口号，并促使当局推出国安法。如果唐英杰被定罪，他将会面临终身监禁。唐英杰还面临另一项危险驾驶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罪的指控，他最高可以被判处7年徒刑。自從港版國安法生效以來，已經有幾十名民主派政界人物和社會活動人士根據該法律而被捕。美國海軍第七艦隊6月22日發表聲明證實，美軍巴克級導彈驅逐艦柯蒂斯威爾8號6月22日下午穿越了台灣海峽。這個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美國軍艦第六次通過台灣海峽，亦都是威爾8號驅逐艦時隔一個月之後再次通過台灣海峽。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聲明中說，柯蒂斯威爾8號在符合國際法的規範之下，於當地時間22號例行通過台灣海峽，表達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的承諾。美軍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行動。第七艦隊還在官方網頁上發布了多張威爾8號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航行時艦艇和艇上官兵的圖片。台灣國防部星期三表示，國軍全程掌握台灣周邊海空域相關動態狀況均正常。美國將會沒辦法達到拜登總統提出的在7月4日獨立日假期前令到70%美國成年人部分或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目標，但是白宮表示預計再過幾個禮拜就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白宮新冠疫苗應對協調員齊恩茲星期二6月22日對美國的疫苗接種工作進行了新的評估。他說，聯邦政府預計到了7月4日假期之前，27歲以及以上的人口當中有70%的人至少接種過一次疫苗。他稱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病毒正在撤退，齊恩茲說，美國正開始恢復常態，我們正進入一個歡樂的夏天，一個自由的夏天。他說，目前正開啟一項新的努力，目標是要令到18到26歲的更多年輕人接種疫苗。由於各種原因，很多年輕人對接種疫苗沒什麼興趣，特別是最近幾個禮拜美國新增的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數大幅下降，很多商戶都沒有戴口罩和社交距離限制情況下重新開業，這些限制較早前已經實施了1年多。我們的努力不會在7月4日結束的，齊恩茲說，與其他年齡群體的人一起讓該群體接種疫苗，這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冠狀病毒引發了大流行病，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阿倫斯基話：我哋睇到死亡同入院人數大幅下降。佢話：隨住現有疫苗嘅成功性已經被證實，包括佢對原始冠狀病毒變種嘅預防，眼下每一個死亡都係完全可以預防噶。但係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拜登嘅首席醫療顧問安東尼佛契警告稱，如果有人持續唔願意接種疫苗，咁樣美國將會面臨真正嘅危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星期三抵達德國，展開佢嘅歐洲之行首站行程。佢喺歐洲期間將會同多名外國領袖會晤。布林肯將會出席第二屆利比亞問題柏林會議。該會議嘅目的係要鞏固各國之前達成嘅努力，使到利比亞國內嘅戰鬥可以長期停止，並支持建立一個穩定嘅政府。布林肯仲計劃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埋外交部長馬斯會面。他隨後將會前往法國，在當地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布林肯國務卿仲計劃訪問梵蒂岡並參加會議，會議的主題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和人口泛濫。各路紐約市市長候選人正在等待市長初選的結果，這個是第一次使用排名選擇投票的全紐約市選舉。紐約市初選和特別選舉中使用的排序覆選制，允許選民在選票上對最多五名候選人進行排名。一名紐約選民對記者說：我認為排名投票很好，他為支持各種候選人提供更多機會，亦都希望進步派的候選人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在投票站結束之後的約兩個小時承認敗選，並誓言會同下一任市長合作。目前的情況可能要等到下個月才可以宣布民主黨初選的獲勝者，因為仍然有數以千計的缺席選票需要點算。在共和黨初選中，反犯罪組織守護天使的創辦人柯蒂斯·斯利亞擊敗了商人費爾南多·馬特奧。由於民主黨初選的候選人所代表的文化多樣性，紐約市有可能選出歷史上第一名女性或者是第二名非洲裔美國人士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聽眾，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想獲得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分析中國嘅數據安全法有可能成為美中地緣政治未來嘅引爆點。不過首先我們就集中報導分析有關一傳媒的資產被凍結之後，蘋果日報面臨停刊，我們會否析香港是否出現暴禁。以上內容歡迎收聽。被香港當局根據國安法凍結資金的一傳媒集團決定在星期五6月25日作為死線。如果香港保安局拒絕解凍資金給一傳媒向員工發工資，旗下蘋果日報以及動新聞將會停止運作，在星期六會出版最後一份日報。蘋果日報的新聞內容和報導風格多年來存在不少的爭議，但是敢言作風就爭取到大量的支持者，不少的忠實讀者為蘋果可能畫上句號感到可惜。有香港的業內人士就形容蘋果的遭遇反映出暴禁可能已經降臨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进入倒数时刻，大批员工星期一晚带同个人物品离开将军澳一传媒大楼。据了解，不少员工即日辞职，包括网上动新闻全部剪接员工。 苹果动新闻报道的主播当晚在镜头前向观众宣布停播的消息。
好遗憾，在这里跟大家说，今晚会是最后一晚播出九点半苹果新闻。
香港保安局上星期引用国安法条文，冻结苹果日报相关三间公司的1800万港元资产，又要求七间本地银行不得处理这三间公司的账户资产。壹传媒董事会星期一通过去信香港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决定以星期五作为死线。如果资金不获解冻，当晚11:59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苹果日报财经网上版由星期二凌晨起已经停止更新。据了解，法庭、政态等部分版面会运作去到星期五。国际、特发和英文版的主管已经辞职。与此同时，亦都有苹果记者表示打算继续翻工去到最后一刻。
我想我会落到最后一刻咯，因为我觉得呢度每一个人都好热血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留多一秒，可以感受多一秒个热血都好值得嘅。
苹果日报星期二朝早仍然有出版，包括港文、财经、娱乐等版面。报纸的头版提到，壹传媒董事局去信保安局，要求星期五前解冻部分资产，否则当晚将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和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打破沉默，回应苹果日报面临停刊。她说，香港国安法执行快将一年，当局不会被这条法律形同虚设。
不能够以说因为涉嫌的机构是新闻的机构，涉嫌的人士是新闻机构里面的负责人，我们这次的工作呢就是在打击新闻自由，是完全无关。换句话说呢，新闻机构里面的负责人亦都不可以因为是属于一个新闻机构而以此作为一个保护罩，是可以不遵守法律。批评特区政府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有意图、有组织、有煽动去颠覆特区政府，那当然是两码子的事啦。
林郑月娥表示，冻结调查对象资产是国际惯例，他没有直接回应会不会按壹传媒要求解冻资产以支付员工的薪酬。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陈朗星表示，不少离职的苹果员工负责的是即时新闻，而网上即时新闻是苹果日报重要的一环，因此造成很大影响。他估计苹果日报将难以继续营运，又形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70后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小姐是苹果日报忠实读者，她说，以往觉得苹果日报为了吸睛，部分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内容比较庸俗和哗众取宠，但是目前香港绝大多数报章都已经归编，缺乏批判性，更显得苹果日报难能可贵。
在而家所有報紙的頭版擺埋一齊嘅，除了蘋果之外，其他份份都是支持政府的嘢啊，或者係即係而家盡量都不會去報導一啲係即係批評政府的嘢，六四啊或者示威啊呢啲嘅嘢，佢可能會報導，但是未必會擺在頭版咯。咁樣其實是很影響一般大眾對於社會或者係對於政府的了解。
部分舆论认为，和外界原先预期苹果会遭到政府取缔相比，苹果自行停运就好比是自然死亡或者是安乐死。陈小姐就说，苹果以这种方式画上句号，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讲更加起到震慑的作用。
是不是即时取缔咁样帮佢闩埋门，同佢咁样冻结户口拉晒啲人系冇咩分别？可能咁样做仲更加令到嗰啲新闻工作者有震慑嘅效果，因为即系佢而家冇话要拉啲记者，但系咧即系令到佢哋觉得有咁嘅风险，唔知会俾人拉，亦都唔知几时俾人拉。咁又唔知可唔可以转到其他嘅报纸继续報導，下一個是不是到他呢？還是即應該不要再做新聞呢？即很多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說， 1995年創刊的《蘋果日報》，煽情化和注重圖像的報導風格，為香港報業帶來新氣象，但是亦都因為這樣引起廣泛爭議。
有很多新聞是每人用偷窺啊，甚至是即係作古仔啊咁樣走出嚟啦。咁其實對個新聞行業嗰個操守咧，當時喺頭嗰十年咧係引起好多嘅批評啊咁樣。咁覺得佢嗰個新聞嘅手法係好有問題咯。但係就因為咁咧，即係引起好多讀者嘅留意啦，都有好多讀者佢哋會覺得睇報紙唔係再係一個理性思考咯，覺得係一種嘅但求過癮，即係佢係有一種用一啲好極端嘅手法嚟去表達新聞嗰個背後嗰種情緒咁咯。咁呢個就係佢成功嘅地方。
梁麗娟認為，《蘋果日報》爭取到大批支持者嘅另一原因係佢捕捉到香港喺後回歸年代面對嘅焦慮。
咁所以佢會將一啲政治事件去包裝到一啲比較情緒化咯。咁所以亦都係造成一個所謂嘅民粹主義嘅一個潮流咯。即係民粹主義就係用市民的角度或者市民的心聲來去看個政治環境，這樣也都很回應到香港人那種的恐懼，就是對中國的恐懼、對未來的恐懼、對香港的前途的不把握那種 的恐懼。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形容，蘋果敢於報導主旋律以外的聲音，它能否生存是一國兩制的寒暑表。蘋果一旦消失，對香港人和公眾的知情權都會帶來損失。他說，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北京以國安層面看待當地媒體的報導，相信日後會透過不同方式影響媒體。曾經在一傳媒工作19年的資深傳媒人李月華對《蘋果日報》可能停刊感到難過，他認為香港已經出現暴禁，並且形容香港的紅線已經擴展成紅海，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講成是違法。他相信當局並不是僅僅針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李月華口中的暴禁曾經出現在上世紀50到80年代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當時的國民政府從發行、印刷到報導內容處處設限，每日出版的報紙成為宣揚黨國思想的重要工具。台灣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源認為，香港媒體目前的境況比起幾十年前的台灣更差。
在戒嚴時期呢，新聞的這些審查哈，它都是
曾建源話，在台灣戒嚴時期，新聞審查都是事後審查。政府比較通常的做法是令到每間報社形成自我審查，用罰款的方式作為懲罰，頂多就是這樣的。凍結報社的財產令到它無法經營，這是進一步侵害報社，等同是人民的財產權，而財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自視體大，在台灣一定要透過法院的判決才可能凍結。有分析認為，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雖然表面上是以香港普通法執行，但是背後就有國安法加持，導致普通法可以從嚴解釋，甚至是改變普通法的執行方式。
在港區國安法當中，他們有明文規定，就是香港的這個所有的
法律。曾建源說，港區國安法有明文規定，所有的法律如果抵觸國安法是無效的。國安法規定的四種國家安全犯罪都涉及到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當中，跟全世界一樣的了，就是保障思想言論出版寫作的自由，但是在國安法當中，那反而是變成犯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未來的言論自由、出版和寫作自由的空間必然會受到限制。路透社引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深表關注香港當局有選擇性感並且出於政治動機引用香港國安法，任意針對個別傳媒機構，又認為扼殺媒體自由將會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能力。根據公司年報，日傳媒在2020年3月底有1275名香港僱員。路透社電話訪問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身在美國的顧問 Mark Simon， 引述對方說，部分供應商想幫一傳媒渡過難關，嘗試將資金存入去銀行戶口，但是被拒絕。 公司已经无法在银行系统运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最后一份支持民主派的报章《苹果日报》在星期一似乎是距离关闭又接近了一步，因为《苹果日报》在当晚宣布播出最后一期的晚间新闻节目，并且有几十名员工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嘉在香港的报道。
在声明发布之际，《苹果日报》董事会成员开会讨论该报的生存能力。在这个之前，警方上个星期突击搜查了该报的办公室，逮捕了五名高管，当局亦都冻结了母公司的资产。根据报道，香港政府冻结一传媒总计1800万港元，大约是230万美元资产的决定，导致该出版商无力支付员工或者报纸经销商的工资。在星期四被捕的五名高管当中，有两名至今仍然被拘留。被捕的所有人都依照港版国安法被指控和外国势力勾结。路透社援引一份内部备忘录说，苹果日报董事会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作出决定。他决定可能会在6月26号成为苹果日报最后一次印刷报纸的日子。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该部50多名员工在星期一晚间辞职，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忧，这名记者只是以理性表明身份。新闻团队和财务团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辞职，所有视频编辑都辞了的。这位胜利的人士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简讯之中写着说，据这位记者的消息，包括编辑和行政人员在内，苹果日报大约有600名的员工。李姓先生说，他此刻心情低落，他知道苹果日报迟早会被迫停刊。他又补充说，他并没有料想到几日之后就会关闭。这名记者表示，他计划工作到最后一刻。随着一名新闻主播在该媒体每晚9:30播出的新闻节目上面宣布，星期一的节目将会是最后一次的播送，一系列的辞呈纷纷而来。一传媒大股东代表马克西蒙对美国之音表示，冻结金融资产的命令直接是来自港府的保安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达命令，他说你不能够碰任何钱，不能够挪用任何的钱，不能够拿任何的钱，不能够转任何的钱。这些意思上基本就是说你没有钱，没得做新闻。西蒙在电话之中这样表示，他又补充说，他们并没有上过法庭，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安全部门的行动，在这些行动的采取上面并没有法治可言。香港保安局局长办公室并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星期二凌晨发出的置评的请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那些在突袭之中被捕的人正是利用新闻作为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西蒙去年就离开了香港，以避免被逮捕的可能。他说苹果日报给了香港保安局发了一封信，请求批准动用金融的资产的权限，但是西蒙说他们得到的回应是保安局将会在适当的时刻处理这个问题。在回应有关苹果日报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三关闭的传言的时候，西蒙表示，据他所知，星期四还会有另外一次的董事会的会议，但是他亦都承认苹果日报正是流失人员，员工正是在这里作出个人的决定。他说大家都惧怕警察会回来，员工接到电话说警察会前来逮捕人员。在1997年当香港从英国的统治下回归的时候，香港得到了根据一国两制协议获得的自治的承诺，港人对北京侵犯香港自由的担忧引发了近年来的内部的骚乱，其中包括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20年6月香港通过一项国安法，禁止任何被当局认为是颠覆分裂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当局利用这部定义宽泛的法律监禁了活动人士和批评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表示，香港当局选择性地使用国安法，美国对此深表关切。普赖斯又说， 大家睇到當局以令人震驚嘅方式使用佢，包括任意打擊獨立媒體嘅機構。佢又話，當局作出嘅指控純粹係出於政治嘅動機。西蒙又表示，香港當局嘅呢啲行動將會對香港產生持久嘅影響。西蒙話：喺冇新聞自由就冇自由社會，但係呢次嘅行動亦都係對財產權嘅攻擊。佢哋正係將一家公司從股東手裏邊剝離，佢哋正係剝奪員工憂心已久嘅工作嘅崗位。佢話：呢種做法帶嚟嘅持久影響將會係新聞自由嘅毀滅以及財產權嘅毀滅，而呢啲將導致市場嘅毀滅。你唔能夠一邊關押政治犯、關押媒體、奪取私人財產，一面仲做國際金融中心，呢啲係不可能發生嘅。《蘋果日報》係由傳媒大亨黎智英喺1995年創辦嘅有八卦性質嘅報紙，後嚟該報擴大報導面，開始報導政治，並且以嚴厲批評北京而聞名。但係由於佢公開批評中國，贊助商變得謹慎起嚟，導致該報嘅廣告收入下降。去年8月，黎智英因為涉嫌勾結外國勢力而依據國安法被捕，數十名警察突襲咗《蘋果日報》嘅辦公室。黎智英目前正係等待對該案嘅審判，同時因為被判犯有其他幾項罪名而正係服刑。香港當局上個月凍結咗黎智英喺當地嘅資產。《蘋果日報》嘅台灣分公司宣布，由於廣告收入下降，紙質版嘅報紙將會被停刊。在星期一，73岁的黎智英被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自由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他说，黎智英不单只是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他更是新闻自由的战士。他为他的苹果新闻集团的自由出版权利而战，虽然中国当局以及他在香港的支持者使用一切工具来到压制他们。保护记者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海瑟琳卡罗尔在一份聲明之中這樣表示的。而西方國家政府譴責了香港當局針對《蘋果日報》的行為，而英國的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香港警方的突襲行動旨在鎮壓異見。新聞自由是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承諾保護的權利之一，應該得到尊重。拉布又說，他所指的這份協議簽署在1997年。歐盟負責外交事務的發言人納比拉馬斯拉利表示，《蘋果日報》事件進一步表明國安法是如何被用於扼殺香港的媒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湯米沃克的報導。
中國人大日前通過數據安全法，對中國境內展開了數據處理活動以及他們安全進行監管，並且對境外展開數據處理活動，損害所謂的國家安全、公眾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分析人士說，這項法律授予中國政府一個對等的法律工具，應對中國認為美國等國不公平的針對中國公司的措施，這個可能會成為美中地緣政治的引爆點。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新聞媒體報導說，近年來中國的科技巨頭騰訊的微信以及字節跳動的抖音等等，在中國和海外不斷發展和壯大過程當中，搜集了海量的個人數據和資料。在中國的美國公司例如特斯拉和蘋果等，亦搜集了大量中國用戶的數據。觀察人士認為，如何去監管公司企業搜集和獲取的大量數據，確保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並且將這些數據加以利用或者限制，是中國當局急需應對的挑戰。數據安全法將於今年9月1日起施行，這一項法律的第21條規定，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數據屬於國家核心數據，實行更加嚴格的管理制度。美國智囊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貿易政策部副主任科里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數據安全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涉及數據對模糊和廣泛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概念影響的管理制度。這項法律其中最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這項法律授權中國當局對公司如何在全球範圍處理的數據進行法律監督，不單止對中國國內來說。 霍利話：呢一項法律所指嘅商業意義上嘅所謂核心數據到底係乜嘢呢？將會產生乜嘢最後影響呢？目前仲唔清楚，仲要等中國有關部門後續公布有關嘅實施細則。佢話。
Security law has a nominally sort of risk-based approach to assess.
霍利話：中國嘅數據安全法名義上採用基於風險嘅方法去評估數據對安全威脅，同時數據安全法亦規定咗嚴格嘅政府監管控制以及廣泛嘅自由裁量權嘅空間，令到中國政府可以進行干預。霍利話：中國數據安全法對數據嘅控制、對數據嘅監管，明顯成為中國同美國等國家之間地緣政治嘅引爆點。尤其係中國高科技公司喺美國受到更加嚴格審查嘅時候，佢話呢項法律俾中國政府提供咗一個應對嘅法律工具，提供一個對等嘅法律工具，應對中國認為美國等不公平地針對中國公司嘅措施。喺數據安全法出台之前 ，WeChat 同 TikTok。最近幾年在海外越來越受到用戶歡迎。在美國，隨著這些社交平台收集的用戶數據越來越多，美國政府對中國公司搜集的美國公民個人信息的使用亦越來越關注，因此加大了審查力度。2020年8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宣布擴大乾淨網絡倡議，確保美國網絡不受中國共產黨政府影響。他說TikTok 和 WeChat 由於他們母公司在中國，對美國公民個人數據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更加不用說充當中共內容審查的工具。美國商務部當年9月18日宣布 WeChat 和 TikTok 從美國用戶收集大量信息，包括網絡活動、用戶地點資料、瀏覽和搜索記錄等等，而這些平台都積極參加中國軍民兩用的項目，和中共情報部門合作。所以從2020年9月20日開始，美國禁止在美國的用戶下載 WeChat 和 TikTok。 不過特朗普政府的禁令由於受到法庭的阻礙，一直沒有在他的任內正式生效。對於美國方面的安全擔憂， TikTok 曾經表示所有美國用戶的數據都儲存在美國本地的服務器上，而且在新加坡設立備份系統，但是准許母公司自主跳動和其他分支機構共享數據信息。今年6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撤銷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應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不過，這項行政令要求對來自中國等外國對手的應用程式構成的安全風險進行評估。觀察人士說，雖然 TikTok 和 WeChat 在美國暫時沒有被禁，但是拜登的行政令通過設立強而有力的標準和決策過程，將美國置於更加有利的位置。因此未来中国公司能否在美国安全审查当中过关呢，重要日后观察。华盛顿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要求 TikTok 将他们在全球尤其是美国收集到的数据储存在中国，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问题。他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國並沒有就美國對中國公司、對華為、中興、對威脅禁止 TikTok 等措施採取任何行動，但是數據安全法實行之後，中國會在美國傷害中國公司的時候，根據具體情況對美國公司採取對等行動。他說
This is actually passed as a kind of threat for the future.
巴菲爾德說，實際上這個法律的通過是對未來拜登政府或者美國國會可能對中國公司採取任何行動的某種威脅，所以這項法律目前可能就好像是懸在空中的一把刀，他們將會相當嚴厲地進行監管。巴菲爾德說，中國數據安全法的規定相當寬泛，授予中國監管部門、中國政府很大範圍的決策空間，應對美國或者歐盟對中國公司採取行動。中國數據安全法第26條規定，任何國家在同數據或者數據開發利用技術有關的投資、貿易等方面，對中國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中國將會對該國或地區對等採取措施。在中國公布數據安全法的第二日，特斯拉6月11日說將會嚴格遵守數據安全法，保護消費者數據有關的權益。而之前在中國生產和銷售的特斯拉汽車，因為它車內的內置攝影機能夠持續記錄並且保存用車時間、地點以及同車輛同步的手機聯繫人名單等數據，被中國當局限制軍方人員和重要的國企人員使用。中國當局就擔心特斯拉汽車搜集到的數據可能被發送回美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對於外界嘅質疑，特斯拉話絕對唔會將搜集到嘅數據用於間諜活動，而且承諾將搜集到嘅數據儲存喺中國本土。中國數據安全法又規定將會建立國家數據分類品級的保護制度，對於保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國際義務有關屬於管制物項的數據依法實施出口管制，並且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施加嚴厲處罰，其中違反國家核心數據管理制度、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非法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情节严重，处以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嘅罚款，并且责令暂停有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嘅贸易政策部副主任科里话：，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同公共利益喺数据安全法当中订立嘅处罚条文，对中国同外国公司嚟讲都充满咗更多嘅风险同不确定性。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引用和解释有关的法律去进行干预，这个迫使公司企业在法律合规方面要应对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巴菲尔德说，数据安全法是中国对全球发出的一个法律警告，这个是向着虽然不是脱欧，但是都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公司更加紧张关系迈出的一步。他说，对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美国目前有一些讨论要采取措施直接应对中国的防火长城的问题。他说，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的话，中国肯定会作出反应，动用数据安全法或者网络安全法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等等，都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全球7个工业化国家承诺将会不迟于2050年实现正零排放，支持绿色革命去保护地球，控制全球变暖状况恶化。咁气候变化学者同分析人士就话，7国峰会嘅气候承诺缺乏具体性，而同时美中气候合作面临嘅最大挑战咧，就系点样去避免气候变化被政治化以及工具化。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喺华盛顿嘅报道。
上个星期结束的7国集团峰会发表公布说，7国承诺在不迟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在截至2030年的20年当中，将集体排放量减半，并且增加和改善气候变化的融资，到2030年保持或者保护至少30%的土地和海洋。7国仲承诺通过支持绿色革命来到保护地球，從而創造就業機會、減少碳排放，並且努力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 1.5 度之內。早在7國集團峰會召開前夕，輿論就普遍預期氣候變化將會成為這場峰會上面的首要議題之一。如何評估這次峰會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成果呢？美國總統拜登在努力和歐洲協調氣候控制措施方面取得了有多大的成就呢？美国的环保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7国集团峰会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对华盛顿弥补过去4年损失的努力和决心反应良好，但是环保团体对这次峰会气候领域承诺缺乏具体性表示失望。气候变化专家认为，气候变化是7国集团峰会的重中之重，因为拜登政府希望藉此表明他领导下的美国将会认真对待气候的危机，努力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在国内和全球取得减缓气候变化的进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高级研究员简中野认为，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其他各国领导人对于美国决心弥补过去4年损失的努力反应良好。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禮对美国之音表示，环保团体和组织对这次7国峰会上面气候领域的承诺缺乏具体性表示失望，特别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在寻求从新冠病毒危机对经济破坏之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必须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 不過中野並認為這次峰會是一次失敗，因為這些問題需要各國在國內採取一些嚴肅的計劃和行動，以及與國際夥伴進行政策協商。中野說，支持各地承諾的聯邦計劃和行動需要強有力的公開辯論和國內協商，這些正是美國聯邦政府過去四年無所作為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本屆政府只是存在了大約150日。中野同時指出，關於一些重要的問題，華盛頓和七國集團的夥伴還未有取得完全的一致，對國內煤電逐步淘汰的步伐以及如何解決國際貿易中的碳洩漏的問題。中野所說的碳洩漏是指由於與氣候政策有關的成本的原因，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排放限制比較寬鬆的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情況，這些可能導致它的總排放量增加，在某一些能源密集的行業碳洩漏的風險可能會更高。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說，雖然很多團體和人士批評七國峰會對氣候變化的承諾並不夠具體，但是令人鼓舞的是，這次七國峰會已經開始將公共衛生對策和綠色增長聯繫在一起。為了對抗中國的影響，七國集團對鐵路和風力發電等綠色項目的支持亦都是一樣，這些舉措應該會增加中國對外投資和放貸的壓力，迫使中國停止支持燃煤電廠，使到它通過國際活動對應對氣候變化有貢獻。夏竹麗說，北京的 NGO 組織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法律學者賈平認為，這次的七國峰會雖然並沒有任何重大的突破，但是在應對中國的策略問題方面進一步夯實了基礎。在賈平看來，在很大程度上面，融資政策成為了槓桿，亦都就是說，七國集團試圖以氣候變化議題作為著手，以融資為激勵機制，刺激富國以及發展中國家採取對沖國家的之中的能源和基建的政策。賈平認為，這次七國集團峰會在幾個方面達成了一些共識，一就是承諾本國不再使用煤炭，並不再資助關於煤炭的國際項目；第二就是對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進行了討論；第三就是在增加對發展中國家鐵路投資方面達成一致的意見。賈平又說，但是這些共識幾乎都是圍繞中國展開，不使用煤炭是為了迫使中國也都降低煤炭的使用，而發展中國家鐵路融資就是為了對抗一帶一路的倡議。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伊始就簽署了行政命令，華盛頓重新加入了巴黎氣候變化協議。拜登政府透露出的訊息表明，美國將會以氣候合作為契機，展開和重啟特朗普時期陷入40年低谷的美中關係。雖然隨後美中兩個高級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首次會晤，雙方公開譴責對方的各項的政策，但這次高層會晤之後，雙方都表示將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面展開合作。拜登總統的氣候變化特使克里4月份訪問上海，與其中國對口官員解振華舉行會談之後，兩人曾經發表聯合聲明，說美中兩國致力於相互合作，並且與其他國家合作加強對巴黎協定的執行。關於美中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自從克里上海之行與拜登和習近平舉行世界峰會以來，是今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而一直並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國際社會關注華盛頓和北京在氣候控制方面開展具體合作的啟動器是啲乜嘢。氣候變化專家一般認為，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合作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繼續致力於氣候合作，而避免兩國在雙邊關係之中所有的更棘手的問題沖淡或者破壞了美中氣候的合作。北京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氣候變化在國家關係之中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這樣很難想像它的政策在短期之內會從紙面上有效落實到現實當中。賈平又說，中美不妨可以探討全球氣候變化技術基金的創建，以此作為切入點，積極推動相關領域公共產品的供應，激勵私營部門創新，為技術轉讓和公正彌補提供新的路徑。 積極推動全球公民意識教育。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可謂善莫大焉。夏竹麗教授仲係中國走向綠色陷入困境星球嘅強制環保主義呢本書嘅共同作者。夏竹麗認為，美中氣候合作啟動嘅最好嘅舉措就係美中兩國建立一個最高層嘅聯合工作團隊，喺支持多層次嘅合作嘅同時，顯示舉措嚟自最高層，呢啲應該係一個極為富有成果嘅合作嘅領域，有潛力令到大量嘅行動者參與。但係只有當高層發出明確嘅信號嘅時候，佢先至會起作用。佢話，而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美國等富裕國家以此作為契機，推動各國能源結構嘅健康化嘅發展，咁樣中國自然並冇理由唔作正面嘅行動上面嘅回應。環保專家認為，氣候領域合作的例子很多，就是分享技術和技術專長，討論短期和長期的政策舉措，坦誠地討論國治國內的障礙和挑戰，支持學術交流以及學生獎學金，支持雙向的和氣候有關的考察訪學，將氣候考慮納入其他的環境的問題，譬如生態系統恢復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等等。夏竹麗話：不幸的是，華盛頓那些主張美中競爭而不是氣候變化合作的人，目前的聲音似乎更加響亮，有些人傾向於認為可以將合作委託給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次國家集團，造成了兩國的水平不匹配，因為對於中國來說，氣候變化顯然是一個北京控制的問題。在過去幾十年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直批評西方工業國家，說正是由於富裕國家違背承諾，在化石燃料使用量最多，先至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不斷地惡化。環保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前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富裕國家繼續將環境損害的代價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之中的碳泄漏問題一直是一個無法徹底解決的棘手問題，出於本國氣候政策有關的成本的考量，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排放限制較寬鬆的其他國家，無論是通過採礦、木材貿易、過度捕撈以及過度開採等對自然資源的影響，還是通過將污染工業對環境的污染影響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是通過回收工業使到貧窮國家遭受到電子產品有毒廢物的影響，這些其中亦包括個型船隻的退役和塑料工業等等。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說，環境不公問題是大家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的動力，因此並不可能很快就會消失，發達國家善於找藉口避免為破壞地球資源而承擔責任，主要是因為大企業的力量以及對不斷尋求商品和可廢棄產品的消費文化的推廣。夏竹麗認為，富裕國家應該先行一步，大幅度減少碳排放，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和財政的支持，以及在綠色建築和綠色建築規範等的領域分享專門知識，以及生態系統恢復和能源效率，以及所有國家實現碳中和而需要的其他關鍵的領域提供最充分的支持。華盛頓智庫 CSIS 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高級研究員中野表示，發達國家需要帶頭分享經驗教訓，並且繼續堅持他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承諾，使到他能夠通過綠色氣候基金等的渠道籌集和實現他的各自的氣候的承諾。北京法律學者賈平認為，富裕國家曾經承諾在2009年到2020年間每年提供1000億美金氣候資金，但是顯然並沒有做到，富國應當在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綠色節能技術轉讓和專利方面展示誠意，避免出現類似新冠病毒疫苗專利暫時豁免問題的爭議。發達國家不妨先成立相關技術的專利池，並且嘗試開放對專利豁免的全球的討論。賈平又說，富國目前要做的是採取更為切實可行的政策，不單要遵守承諾，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還要保證資金分配的公正性，避免將資金當成資助一些大棒行動的胡蘿蔔。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對美國之音說，理想的情況就是富裕國家應當承認他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從使用化石燃料之中已經獲得了利益，因此應該對這個歷史遺留進行深刻的反思，採取具體和重大的步驟，糾正這個全球範圍的不公正的現象。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院的資深官員上個禮拜向國會表示，美國正在同台灣就怎樣去展開疫苗生產合作進行討論，而同時中國近日再次以大規模軍機侵擾台灣，造成兩岸安全局勢緊張，多名兩黨成員先後就推出法案支持台灣。有共和黨議員就向北京表示，對台灣人採取強制行動的後果並不符合各方利益。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費德偉在星期四在出席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所召開的聽證會上說，美台雙邊有關部門正積極推進作業流程，確保承諾要提供給台灣的疫苗能夠符合台灣法規並安全送到去台灣。費德偉在聽證會上說，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我們預計將這些疫苗送往台灣，並希望之後能夠很快令到台灣民眾接種。主持聽證會的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馬基參議員詢問是否能夠提供到具體的時間表。對此，費德偉表示，我希望亦都能夠在幾個禮拜之內，但是我沒有辦法給出確切的時間表。這個月初，三名跨黨派參議員快閃訪問台灣，短暫停留三個鐘頭期間，宣布美國政府將會向台灣提供75萬劑的新冠疫苗。台灣自今年四月開始爆發新冠疫情，令到當局措手不及，並開始迫切地想辦法爭取疫苗。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人馬基接住提問，美國是否有計劃與台灣展開合作生產疫苗呢？拜登總統已經明確地表示，美國希望與朋友和夥伴合作建立一個疫苗庫。費德偉在回答時是這樣說的，他說台灣確實具備這樣的能力，針對我們怎樣與台灣及其他地方展開疫苗生產合作，我們已經開始進行對話，希望全世界都能夠接種疫苗，結束這一場大流行病。費德偉還提到，美國去年爆發疫情初期急需醫療物資和協助當時疫情控制得宜的台灣，向美國伸出援手，美國對此表示感謝。費德偉在聽證會上說，美國是台灣慷慨解囊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們期待在疫苗方面我們都能夠對他們有同樣的回報。馬基說，我認為這個疫苗合作是很合理的，亦都將會加深我們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場以強化美台夥伴關係為題的聽證會上，兩黨議員先後針對華盛頓一直以來所奉行的一中政策提出質疑。費德偉說，美國認為我們在經營我們與台灣之間的非正式關係方面富有成效。他提到，美國在台灣關係法生效之後，致力在這一項立法、美中三個聯合公佈和對台六項保證的基礎上，保持對遵守美國的一中政策的一貫態度，而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改變到的。費德偉指出，我們致力於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之下，始終如一地奉行我們的一中政策。當然，我們一直在尋求加強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這個不單止是因為台灣本身在很多方面成為了更好的夥伴，同時都因為來自海峽對岸的威脅日益增大。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羅姆尼在聽證會上接住要求出席作證的國務院官員進一步清楚地講明美國的一中政策怎樣去定義。羅姆尼問，你能不能夠描述一下一中政策是什麼意思呢？你是怎樣將這個政策與台灣人民 應該要能夠選擇自己未來的道路的原則去互相結合的呢？日中政策只是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事實，當然這個對哪一個作為各個國際組織的成員國都有影響的，費德偉是這樣解釋。而根據美國的一中政策，費德偉接著說美國會持續發展與台灣的關係。費德偉說，如同你所提到的，台灣是民主夥伴，確保2400万台灣人民能夠自由地選擇他們的未來，免受海峽對岸威脅，對西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對美國的利益都是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會持續盡我們所能，展示美國對台灣民主及其選擇自己未來能力的堅如磐石的支持。儘管華盛頓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則兩種政策都有一中，但美國的一中政策的內涵和中國的一中原則的內容大不相同。中國的一中原則所包含的要點就包括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在美國的一中政策中，有關論點和關鍵議題的看法和中國所持的理論大相徑庭。美國一中政策與中國一中原則兩者之間最大區別分別為，美國的一中政策的核心精神維持了策略的模糊，包括美國對於和平去解決兩岸問題的關注，以及對台灣法理地位的解釋與認知和中國的一中原則有所不同。羅姆尼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希望看到台灣人民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除了抗衡中國之外，深化與台灣的合作和展現對台灣的支持已經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再一次凝聚高度共識的議題。台海安全局勢都是近年來國會聽證會上反覆被提及的話題。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星期三6月16日再次聯合其他議員推出台灣防衛法，旨在確保美國維持足夠軍事能力來到壓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所採取的既成事實的戰略。既成事實策略是指中國意圖在美國軍事力量能夠有效做出反應之前先奪取對台灣的控制權，同時都威脅美國軍隊，讓美國相信採取反制行動將會非常困難，或者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聯署這項法案的還包括了科寧、丹、恩斯、蒂利斯、陶博維爾等多位共和黨成員。這項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則有同黨籍的加拉格爾眾議員提出。根據霍利提出的台灣防衛法，法案將會確保美國履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壓制中國武力犯台的意圖，並要求美國國防部定期向國會遞交年度報告。霍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認為台灣海峽局勢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不斷加劇的情況之下正變得越來越危險。我認為北京越來越咄咄逼人，他們的軍事能力正在增強，我認為他們想以奪取台灣來到解決台灣局勢的決心是非常非常真實的。霍利說，我們聽到我們印太地區海軍上將的證詞，在講到北京日益增強的好戰做法還有時間表，北京著眼於可能奪取台灣的時間表越來越短，因此我認為這些原因都是很重要的。羅姆尼亦都向北京喊話，說對台灣人民採取強制行動的後果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亦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亦都不符合一個和平世界的利益。在眾議院方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兩黨領袖星期四正式提案，大力提倡美國在各方面都支持台灣。由民主黨人貝拉和共和黨人夏伯特所提出的台灣和平與穩定法，為台灣提供外交、經濟和實質空間上的支持。這部法案強調了穩定的重要性，他呼籲拜登政府在90日內就強化對兩岸衝突的威脅，以及強調與盟友合作做出一個整體政府戰略報告。台灣的民主對印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然而北京卻持續肆無忌憚地將台灣孤立在國際社會之外，並大幅增加對台灣的經濟和軍事壓力。貝拉在聲明中說，他還強調這部法案將會協助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增強美國與台灣的經濟聯繫，以及壓阻北京的軍事挑釁行為。據路透社報導，貝拉表示他預計這部法案 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納入眾議院即將在近期討論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及參與法案。這一部法案是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米克斯上個月所提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